是那我分享的主题呢，其实主要是面向一些小团队。
那
我对我们公司，
待会儿你解释一下，你解释一下为啥叫这个题
啊？其实那个题嘛，也有夕阳深微的地方吧。其实前面看大家，就是觉得一些比较成熟的公司，不管是豆瓣还是知乎，他们有自己的很先进的自己的开发工具或者是流程。那我们一些刚刚起步的，只有一两个、两三个人的小团队，会觉得呀，就是我们会面对这样的技术和流程望如轻叹，望如生叹，觉得这离我们比较遥远。但实际上呢，那个我们也可以利用一些比较成熟、比较便宜好用的开源工具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求。那我们公司的主要产品扇贝网，它是一个面向英语教育的一个训练平台。我们就是到现在为止，一共四名开发员，包括我自个儿在内，我们跌跌撞撞了一年，然后这个网站呢，目前达到100万的用户注册量，每天访问在5万左右。我们在 Web 安全 iOS 上面都有自己的产品。那么，但是在这一年的这个跌跌撞撞和破解解决当中，我们碰到很多问题，解决了很多问题，又持续在碰到新的问题。那我们认识到这当中一些问题呢，是对很多类似于我们这样的小团队是有共性的。我也希望借助今天这次机会，能够大家能帮助在座的一些朋友，未来少走一些弯路。那假设你们和我们是一样，就技术还凑合，对吧？谢谢。能出国，但是呢没有特别的大理由。我接下来讲一些内容可能会比较适合大家。因为讲小团队不仅仅是人少，也更主要是我们资源少。那么我们大部分的时间精力是投放在业务的开发上面，没有太多时间去做自己内部的开发工具。那我们就看看有哪些其他的东西可以为我们所用。我们的基础架是这样，就操作系统是 Ubuntu， 然后呢，那个文件系统用是 LVM， 是一个就是叫做逻辑卷，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神器，接下来我会那个重点介绍一下。然后我们的数据层面是 MySQL、Memcached、Redis、MongoDB， 我们的程序语言是 Python， 然后框架 Django， 在上面的 Web 服务器是 UWSGI， 还有最前端是 Nginx。那当我们成长之后呢，我们开始主要关注这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数据安全，第二呢是服务性能，第三是开发效率。数据安全呢，我会逐一开始介绍。数据安全就是 MySQL， 对吧？我们所有的数据呢，主要存储在这个都是在放在 MySQL 里面。那么自然非常关心，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的数据库突然宕了怎么办？文件系统坏了怎么办？那我们是不是那些心血都白费了？那我们曾经最原始最土的做法就是拷贝这个 MySQL 的这个数据库的这个目录，我相信很多人也这么做。这个最大缺点是什么？需要我停掉 MySQL 的服务，然后或者是锁表再 copy。这个 copy 一个10G、20G 的这个目录的话，至少要花可能要花几十分钟，就是不可接受。那还有一个办法呢，是用那个，比如说在晚上我们做 MySQL dump， 这个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恢复起来非常慢。那我们曾经但只有几十万用户的时候，我们恢复一次数据就要花整整10小时。那现在你提到了，我们有了如果大家用 Ubuntu 的 server 版本，其实你在创建安装的时候，它就会提醒你，是不是要用 LVM 作为你来进行分区。那 LVM 是建立在这个我们传统的，比如说 EXT4 或者 EXT3 上面的一个逻辑卷分区。那么你可以创建这个分区，并且把你的数据库目录 mount 过去。这样一个好处就是你这时候你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你的数据库建立快照，而且这个快照的过程只要一秒钟以内。那更好的一个方式呢，是利用叫做 MyLVM Backup 这个工具。它不仅是帮你进行镜像，并且可以通过 RSnap 进行作为远程拷贝。那么我们现在用了 MyLVM Backup 这个工具，实际效果是什么呢？一秒钟之内就生成 LVM 的快照，完全在线上。 那么他花两到三个小时拷贝数据库文件，然后始终能够自动帮我们维持五个版本的数据库文件。它的工作原理呢，我不做进一步介绍，但基本上我列在这张 slide 上面，大家回去以后可以再详细查看。更进一步原理，大家可以参考 High Performance MySQL 第二版本。那么 MySQL 的主从复制，它是从就是 master slave 这么一个方式，其实对于很多那个小项目而言，这个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方式。那么它的要求是什么？首先你要有个基础的镜像数据，然后呢，你要有一个并道的文件，你知道从哪里哪个文件哪个位置开始进行那个同步。那恰好呢 ，MyLVM Backup 这个工具非常贴心的，在它做数据库镜像的时候，它把这几个重要参数全部打包放在数据库那个备份文件当中。详情一样的，参考这本书的相关章节。还有就是 MySQL 的数据安全，我觉得这边有一些准备教训可以拿出来提示大家一下。首先 MySQL 的服务器你一定要有 read 卡，然后确保不会出现硬盘损坏这类低级错误。但有了 read 卡的同时要保证这 read 卡有电池。我们曾经犯过一个错误，就是买了一台我们自己就是在我们财力范围之内觉得很牛逼的数据库服务器，那么但是发现它的写性能非常差。这台服务器搁置了大概两周之后，我们最后找到原因，发现是因为这块 read 卡没有带电池。没有电池的时候，会极大程度的影响它的读写性能。后来我们解决方法就是买一块更好的 read 卡。还有嘛，这个其他的一些安全策略，就这些策略是希望大家在一开始就能够建立，比如说增加只读账号。还有就常用查询呢，尽可能脚本化，不要登录，不要那个直接进入它的 MySQL 自己的 shell 进行访问。还有就是，如果说你要进行数据分析，那么请在你搭好的主从复制环境之后，尽可能在 slave 上面进行分析。另外呢，就是进行配置，仅限 MySQL 的内网访问。还有，经常你要想到你的数据库如果坏掉怎么办？因为它真的会坏，那么你要有要有相应的这个备份，要有相应方案。那谈到服务性能，我们主要是用的 Django， Django 的 query set 是需要优化的，因为比如说那个大家其实刚开始写的时候，比如说如果你的一个网站只有几十个人访问，其实不需要在乎它。等到你慢慢壮大的时候，你必须要理解每一个 query 它背后可能产生的 circle。因为间隔自动产生之后，很有可能会效率非常低下。另外还有就是要结合你自己的查询来实时检查你的数据库 schema 有没有相应的这个索引。如果没有索引的话，这效率是非常低下的。同时呢，还要永远避免一个 sub query， 就是你的一个 query set 永远避免把一个 query set 当成另外一个 query set 的查询条件。当系统变慢的时候，一个最好就 slow query 是你的好朋友。你要去相应的数据库的 log 里面去查，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个 circle 导致了你就拉了你系统的后腿。还有就是这里面有几个重要的 MySQL 参数，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一个是一个 buffer pool size， 它占的比重，就是这边提醒一下，就是说 MySQL 它的默认配置定制优化的，当你的网站比如说到达一定的规模的时候，你就要去查根据你自己的实际的带宽、实际的内存消耗来调整相应参数。那这边我列出了三个参数，大家后续可以仔细参考一下。就一个是 pool size， 还有一个 transaction committed 的次数，另外就是一个 cache size。另外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我们外部服务器是用 UWSGI， 我们的服务最早呢也是部署在 Linux 上面，那是个完全就是穷人的机器，就大概内存只有几百兆，所以说在当时我们为了应付这种低内存的情况，我们做了很多设置， UWSGI 上面做了很多设置。后来我们有了点钱，就是有了自己的物理服务器之后，在同样的配置部署上去，后来发现，这个 虽然记性好了，但是性能并没有提高。所以说，当你如果你发现 UWSCI 出现了这几类错误，比如说upstream timeout 或者是 connection reset， 还有就是 prematurely close， 那在这种时候你就要去检查你的 UWSCI page 是怎么样，因为一样的 UWSCI page 并不见得是优化的，就但好在他们有非常详细的这些参数说明的文档。所以建议大家去看，去参考。那么同样的，就是一些 UWSCI 本身的参数，其实是和一些 Linux 的内核参数要匹配的。比方说，它里面一个参数叫 Listen Queue， 就是一个 socket， 它接受 connection， 它有多少，它允许多少排队。假如说你这边排这个设置3000，那么一定要保证你这个 Linux 的内核参数也是支持，否则的话你是设的也是白设。还有就是 MongoDB， 就是很不幸我们抢到了 MongoDB， 因为实际上那个之前我们有比 MongoDB 更糟糕的经验，那时候我们非常幼稚，就采用 NFS 这个作为存储数据，因为我们想在多台机器上面这个同步数据嘛，那 NFS 是一个看起来是个蛮好的选择，但实际上它的性能非常差，而且安全性也很糟糕。那我们一次误操作，差点就把用户的所有头像全部给干掉了。幸好当时有备份，但后来我们现在呢采用了 MongoDB 加上 Nginx File Cache 这种还有 GridFS 这种方式呢来存储这些静态数据，包括图片、那个音频、视频等等。这是我们一个 Nginx Cache 的配置，大家会后可以自己再详细查看。那么 Red 我们同时使用了 Redis 和 Memcache，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主要原因是就是历史原因，因为我们最早是用 Memcache， 后来发现的 Redis 其实是个更好的选择，它相比于 Memcache 呢，就是它可以永久保证数据，同时就是它这边有一个，虽然你没有写到，它支持这个。支持集合操作，这给我们省，就以前我们要做一个集合操作的话，是从 Redis 里面把集合读出来，对吧？然后再在那个自己的应用程序里面进行相应操作。后来发现不要，你只要有了 Redis 之后，有了 Redis 之后呢，你只要就是把两个集合的 key 传进去，然后直接可以控制 Redis 帮你做这件事情。那 Memcache 就是因为我们在用 Redis 过程当中，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决定慢慢取消，就是逐步减少对 Memcache 的使用。那我建议大家，如果你们用间隔的话，就是刚开始也打算切换到 Redis 上面呢，你刚一开始可以从30入手，因为什么？这个30的数据是非常常用的。然后间隔默认是把30放在数据库里面，效率非常低。那个 Redis 有一个现成的间隔 session， 间隔 Redis session， 其实如果商家研究就可以拿过来直接用。最后说到开发效率，其实我非常强烈建议，如果还在使用 SVN 的各位朋友，早日弃暗投明，赶紧换到 Git 上面。现在我回顾我们当年用 SVN 的日子已经是不堪回首。就因为像 Git 的最大好处就是你随时随地建 branch， 然后你而且合并也非常简单，就是跟 SVN 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还有就是 virtual environment 加上 Git， 就我们那曾经就是为了一些测试环境呢，我们做了一些不用功，就是比如说我们搭了用 KVM 搭了很多虚拟机来保证这个环境的软件环境的隔离，但后来发现用了 virtual environment 之后，绝大部分我们在一台物理机上面就可以实现了。还有就是单元测试，因为像我前面说了，我们是一个非常小的团队，那么只有开发人员包括我自己在内只有4个人，我们没有不可能有专门的测试人员。那么你怎么样保证你的产品能够尽可能高质量上线，你的人员发布程序之前是不会的，那就是一定要在本地做过尽可能多的做过功能性的上的测试。那么像间隔 unit test 的相当程度上能够保证这一点。同时呢，我们也在开始使用 Jenkins 作为一个持续集成的工具。 行，那文化我以上就分享到这，大家有没有问题？
好，谢谢，
不鼓掌。
刚才张伟老师说呢，我们是小团队，小团队，但实际上你们用的这个技术栈已经非常非常深了。
谢谢。
不过大家知道，除了我是一个作为叫什么大妈之外呢，我还有头衔叫土豪王啊。要吐槽一下，为啥呢？因为这我真的是，虽然我们那个你说叫右 W S I， 它写的是右 W S， 但人家的那个项目名称叫谬 W S，
没有啊，
谬它谬秒，它希望自己做人最小最小 W S I， 这是一个主要点，其他非常便宜。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没问题，就是我反正我坐在那边，欢迎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可以到那边去跟我交流。
我很想知道为什么都是用的是那个 MIUI WS 架，不是用的 FastAPI。
FastAPI 这点，实际上我们选用那个 MIUI WS 架已经蛮久了，大概一年之前，再往前，我们用过 Apache。然后再用切换到 Linux 呢，我们也确实用过 FastCGI， 但出于一些原因，我们发现 FastCGI 的性能不怎么样。我具体原因我有点忘了。而且那个没有 WSCGI 呢，它当时是好像是支持多线程、多进程这么一个方式。但那个时候比较适合我们，就切换过来，然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头。
最简单的方法说是啥呢？官方推荐用 MIUI 因为 Python 就是Python 是当初也是为了能让 Python 在 Apache 里面好起来，用了很多很多招。后来这个 MIUI 既然一出，大家谁也不画这个妆，全是。OK， 还有其他问题吗？好，技术上运气太多了，实在我是听得很舒服。基本上这已经不是一个小团队干的事情了，你现在四个人发展到四百人，估计这一套也可以。好，谢谢。好，我们还是继续密集的演讲，因为越到后面呢，他这个演讲反而是越有点干货。不过这个大家我觉得估计要吐我槽。好，那个也请上届曾庆生，他作为这个当前这个网络的这个赞助商。
大家好，我姓曾，曾庆生，我来自三季烂。我今天讲的就是说Python 在中国部署网的形成一些就是分享一些经验。其实我今天讲的东西跟那半 Python 联系不是很多，所以呢我先招了大家不要向我扔鞋啊。其实您扔鞋咱们有个总统嘛，您是民族英雄嘛，您是
让自己平凡人生嘛，我怕我唱讲专利什
么。咱直接进入主题吧，好吧。那个在座各位有用 Python 做网站的，也有用 Python 做移动应用的。Python 在就是使用 Python 做的网站，在国内不网红，今天分享一下这些经验。要。